在这么好的会堂自由公开的敬拜我们的神。我们为竹北圣礼堂感谢主，看到这么多的孩子活泼可爱，这将来是我们基督的精兵。我为大家感谢神。我再次谢谢牧师师母还有教会长子的邀请，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在这个暑假里面第二次到大家的中间。在没有传扬神的话语之前，我想请在座的弟兄姐妹跟我同心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实在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在创世以先已经先拣选了我们，让我们能够有机会在基督耶稣的救恩之下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今天早上可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再次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我们在思想言语行为上面的过犯，让我们能够守节心清的来到你的面前，没有罪的拦阻。求你今天早上亲自的来到我们中间，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捆绑撒旦的作为，让我们今天早上亲眼看见你。我们把以下时间恭敬仰望在主您的手中，求你保守带领，让您得到你应得的荣耀。我们将祷告祈求感谢与交托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使徒行传的作者叫路加，他是一位医生，很多的学者考证他是一个一流的历史学家。他曾经在亚历山大也在罗马教过书，在使徒保罗宣教的时候，他曾经陪使徒沿途的照顾他。使徒行传这本书大概是成书在西元63年。我们今天所提到的第17章是记载在第一次使徒和他的同伴们把福音从土耳其带进了欧洲大陆，大概是在西元53年的事情，也就是我国东汉初年光武皇帝建武年间所发生的事情。这个时候保罗跟他的同伴来到了一个城市 Athens， 雅典，中文翻译得很好，雅典，把这个城市的典雅与学术气质都把它翻出来。现在的人可能翻不出这样子的名字，如果要现在的人把它翻译的话，很可能翻成阿城诗啊、哦！现在的人文学上面实在是没有什么造诣。在保罗跟他的同伴到雅典的时候，雅典人是非常的骄傲的。在那个时候，雅典人的心目中只有两种人，一种就是雅典人，另外一种就是野蛮人。这跟我们中国人很像，在中国人的眼光中，除了中国是人以外，其他通通不是人，不是蛮啊、夷啊、番啊、鬼啊。我在美国居住了40年，讲话的时候，尤其跟我们自己同胞讲话的时候，常常都是讲他们老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其实我们才是老外，但是我们称别人是老外，只有我们是人。为什么？大家都知道西方文化受到希腊文化严重的影响，不论是科学、天文学、医学、哲学、民族思想都受到希腊文化严重的影响。所以在雅典人的心目中，他们是非常骄傲的。比如说西元前200年，有一个人 Aristarchus， 他就主张地球是环绕着太阳在转的日心说。西元前200年，700年之后，哥白尼才提出地球是环绕太阳在旋转的。又经过100年，伽利略改善了望远镜，支持哥白尼的日心说的说法，最后还被天主教罗马教廷给禁了。但是他们在西元前200年 就已经知道地球是环绕着太阳在旋转。我想很多人都读过平面几何吧，有没有啊？有没有因为读平面几何掉过眼泪？画多少的补助线，对不对？证明多少的定理？这是西元前三世纪欧几里得写下一本书，叫做《几何原本》。这一本书一直到二十世纪仍然有人拿它做课本。一本书写了2000多年，仍然有人拿它来做课本，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因为希腊人在几何学跟三角学上面的成就，所以他们很早就知道地球是圆的。其实这对雅典人来说不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因为雅典是一个海港，所以你从海港往外看去的时候，当船进来的时候，你先会看到什么？你先会看到什么？桅杆，对不对？然后你慢慢慢慢你才会看到那条船。所以他们很早就知道地球是圆的，这不稀奇。他们发现说，当人往北走的时候，北极星往上走，所以他们能够计算说人往北走了多少，然后计算北极星往上走了多少，他能不能够算出地球的半径。他们那个时候所算出来的地球半径，跟今天最先进科学所测量出来的地球的半径误差不超过5%。那个是我国西汉时代的事情。至于说哲学，大家都更知道希腊哲学对于近代西方文明的影响。希腊人中间最出名的哲学家是谁啊？苏格拉底，对不对？当时保罗进入雅典的时候，希腊哲学大概分作四派，有一派就是苏格拉底那一派。苏格拉底是怎么教学生的呢？苏格拉底是不坐在教室里面的，他是边走边讲，走到哪里就地取材，所以有人称他为逍遥派。苏格拉底有一个学生非常出名，叫什么名字啊？柏拉图。柏拉图可不是边走边讲，柏拉图教学生是在一个树林子里面，然后学生做得好好的，哎，然后他有他的教材。这个树林子的主人叫阿库迪马斯，这个之后来慢慢演变变成 academy。 大家听过这个字吗？就是学院派。所以这已经是两派了，还有另外两派呢，一派叫做伊比古罗，另外一派叫做斯多亚。伊比古罗是说什么呢？他说，人之所以会不高兴，人之所以不喜乐，因为你没有，因为你缺乏。所以他们主张说人应该有适当的享受，但是后来慢慢慢慢的演进，把适当这两个字怎么样呢？给忘了。所以人要享受，所以 equilibrium 这个字，你从英文翻译的话，其实就是享乐主义。我给你看这个图啊，这其实是我们 Georgetown University 我们校园里面的餐厅的一个标志。哎，这个餐厅就叫伊比古罗 equilibrium。 哎，你要想吃美食吗？到我这里来。所以这一派是讲究享受，讲究美食，比较开啊，所谓的开放，收女生，不讲鬼神。另外一派呢，刚好相反。他说，人之所以会不高兴，人之所以不喜乐，因为你欲望太多。如果说你什么都不要的话，哎，你就不会有这些烦恼了。所以他们主张禁欲，所以他们主张禁止，主张宿命，主张勤劳，非常的严格。但是他们讲究很多的鬼神。 所以当时希腊人是非常骄傲的。所以在《使徒行传》十七章里面讲到，那个时候的希腊人，他们对外面的事情不太关心的。所以雅典人与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听听说说而已，很像台湾人 ，I don't care。哎，希腊人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子。保罗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跟他的同伴到了雅典。当保罗一到雅典之后，就发现了一件事情，发现满城都是什么啊？弟兄姐妹，发现满城都是什么？偶像。根据苏格兰神学家巴克莱的研究，他说那个时候雅典大概有居民一万多，但是偶像却有三万多，很像我们台湾啊。当保罗看到了这么多的偶像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心里怎么说？着急，弟兄姐妹，着急。所以当你看到外面到处都是偶像的时候，你有没有跟保罗一样着急？所以保罗怎么样呢？到会堂里面去，对不对？保罗传福音的策略，他每到一个地方都先到会堂，先跟犹太人传福音，然后呢也到街上去，抓到人就跟人家讲说，哎呀，你要悔改啊，你要信耶稣啊，因为耶稣怎么样？死而复活。雅典人说，这个人是谁啊？整天就找我们谈话，整天在那边跟我们辩论。所以我们刚才所提的，出现了这两个学派，伊比古罗跟斯多亚，这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跟他吵，跟他辩论。他说，你在胡言乱语说些什么？是不是讲你们外邦的鬼神啊？他说，来吧，来，我们请你到一个地方来跟我们讲一讲。请他到哪里去呢？雅略巴谷。雅略巴谷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希腊文翻成现在的英文就是 seminar room。 你们公司有没有 seminar room 吗？或者是你的学校里面是不是有 seminar room 吗？哎，所以每个礼拜请外面的讲员，对，请外面的学者来跟我们讲讲你所做的研究。所以这一群希腊的哲学家也请保罗到伊比古罗，今天来给我们做个 seminar， 讲讲你所讲的东西，什么叫死人复活，你所信的外邦鬼神，请你跟我们讲一讲。所以保罗就到了伊比古罗，就在伊比古罗就开始对雅典人讲话。保罗站在雅略巴谷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啊，我看你们凡事很怎么样，敬畏鬼神。中文翻成敬畏鬼神相当的文雅。其实原来这个希腊字是什么意思呢？众位雅典人啊，我看你们实在是很迷信，很迷信。众位竹北人啊，我看你们实在是很迷信。为什么人会迷信？因为敬拜鬼神是人的一种崇拜的需要。人在被造的时候，上帝已经把人不但有魂，不但有体，而且有什么？灵。所以上帝在亚当的鼻子里吹了一口气，让人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当基督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讲道的时候，他说神是个什么？灵。所以人要用什么来敬拜他？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这是只有造人的时候上帝给人的一个特别的尊贵，在灵的层面里面给人，上帝给人两样东西，一个就是良知。所以人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发现自己做错事情。另外一个就是敬拜。所以人会敬拜，人会寻找一个敬拜的对象，而且很希望跟这个敬拜的对象产生个人的关系，这人的需要。所以你看 当保罗进入雅典的时候，我刚才提到那个城市在科学、在文学、在哲学上面是非常先进的，但是保罗却说雅典人啊，你们非常的迷信。一个人的迷信不迷信跟这个人学术水平没有什么关系啊，因为人在敬拜鬼神的时候，常常用自己的方法造出很多的神，从人的角度来看，所造出来的神并不怎么高明。所以我们所拜的神跟我们读了多少书没有什么关系。这是我的一位朋友，哎，他两年前那个时候还是中正大学的校长，你知道他做了件什么事情啊？哎，他颁给古风宫神农大帝的一个荣誉博士学位，然后事后还开记者招待会，他说从今天开始啊，我是大帝的校长。哎，弟兄姐妹，如果说一个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需要你颁给他一个荣誉博士学位，所以你看看这个神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神。哎，你不能说他没读书哦，对不对？你不能说他没读书哦。所以一个人所敬拜的对象，一个人的迷信跟他读了多少书没有什么关系。所以雅典人读了这么多的书，这么有学问，可是保罗说你们啊非常的迷信。这是每一个人心中的一个需要。中国人迷不迷信啊？弟兄姐妹，哎，中国人每一年的腊月二十四号啊，要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送灶，送灶神。哎，所以全世界也只有我们这个民族啊，在厨房里面有个神，就表示说中国人对于吃啊是相当的重视，民以食为天啊，对不对？哎，每一年的腊月二十四，我们有一件大事要做。送灶，送灶神，因为灶神要回到天上去反国述职啊，所以他送灶的时候要给他吃点东西，对不对？还要说一些好话。灶神爷嘴甜甜，好话多说，坏话免。哎，灶神到底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会有灶神？为什么要拜灶神？为什么会送灶？灶神从哪里来的？灶神最早出现在中国的山海经。山海经什么时候写的你知道吗？先秦，在春秋时代以前就写了，很古老的一本书，讲到的都是很多神话，讲到天地之间很多的稀奇古怪的事情。他在那里面就已经记载有灶神的存在。灶神那个时候是什么？被记载是人面兽身啊。后来慢慢慢慢的演变到了西汉的时候，写《淮南子》的时候啊，就提到说灶神从哪里来的呢？灶神是炎帝作火而死为灶，是炎帝死了之后成为灶神，所以我们是炎黄子孙啊，所以呢我们拜灶神。但是为什么会拜灶神？荆楚岁时记的时候，这是六朝所写的，东汉末年所写下来的，说有一个人叫做殷子方啊，汉宣帝的时候有一个人叫殷子方。殷子方是谁呢？他是东汉光武皇帝的太太殷丽华的祖先。所以有一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突然怎么样呢？看到这个灶神向他显现，于是他就下拜，然后把他家的一只黄狗，也有人说是黄羊，把他杀了祭祀灶神，从此怎么样，殷家大富。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人开始拜灶神，为的是什么呢？因为殷家拜了灶神，所以殷家大富，所以我们也要拜灶神，希望我们家也怎么样大富。我刚才提到《山海经》里面所写的灶神是什么样子啊？大家记不记得？人面兽身，对不对？我也搞不清楚殷子方怎么认出这个是个灶神。人面兽身，难道他见过吗？我不知道的，交代的不清不楚。哎，慢慢慢慢的演变， 到于清代的时候，《晋造全书》里面就把灶神的地位、把灶神的职位、把为什么要祭、要进、要送灶这件事情交代得清楚了。他灶神是什么样子呢？灶君受一家香火，然后保一家康泰，查一家善恶，奏一家功过。他说啊，灶神其实是上天派到你家的调查局的调查员，他在你家里面呢、啊，查你家的善恶，你们家在今年里面做了什么好的事情，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然后呢，他就上天去报告，奏一家功过。如果说做错事情的话怎么办？犯大错，大者夺祭，就是减阳寿300天；小者夺算，就是减阳寿3天。如果你那一年做了5件大错事的话，那你损阳寿好多年啊。他在你家什么都听得到啊，他在你家的厨房里面啊，对不对？哎，你在厨房边煮饭边骂你的婆婆，你在厨房里面边骂你的岳母，他通通知道。如果上去给他报告给天上的神呢、啊，那还得了？我们中国人很聪明的啦，对不对？我有办法对付你。怎么样对付啊？中国人说吃人家的怎么样？口软，对不对？拿人家的呢？手软。所以你要上去报告是啊，所以先给你吃一些东西。所以你看送灶的时候啊，都是什么呢？芝麻球啦、芝麻汤圆啦、糯米年糕啦、花生糖啦，都是甜的，都是甜的。甜的东西吃下去了之后怎么样？上去报告，都讲的是 sweet talk， 都讲好的。所以说灶神爷嘴甜甜的、啊，上去都讲好听的。还有更厉害的是什么呢？这些芝麻汤圆用什么做的？哎，糯米。芝麻汤圆一吃下去啊，他上去要报告的时候，讲不出来啊。为什么？牙齿被糯米汤圆给黏住了。所以啊，中国人会贪污早就已经有这样的事情了，对不对？送灶的时候就是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表示说，第一个，他们天上的神也是莫名其妙，也搞不清楚我们在世界上到底做了什么，所以他每一家要派一个调查员，对不对？那至于说这个调查员到你家之后收受贿赂，他也不管。还有啊，如果说这个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他的牙齿能被你的糯米汤圆黏住的话，这种神有跟没有差不多啦。所以你看到没有，这个是神话，这个是神话。从灶神你可以看到，因为时代的变迁，所以灶神也在变迁，对不对？这是一种综合性的意识形态，带给人一种梦幻与神秘，是多彩多姿的。但是他从来没讲他是真实的，他从来没有告诉你他是一个真神。其实人共同在问一个问题，我们从哪里来？所以弟兄姐妹，当你的孩子在问你说，妈妈我从哪里来，这个不只是说他问你说从生理学的角度，妈妈我从哪里来，其实他根本不 care。妈妈我从哪里来，这个是代表人类共同的问题，宇宙从哪里来，然后我们在宇宙中间做什么，这是人类共同的问题。人类对于宇宙的存在，因为你一旦知道宇宙的存在，进而你想要知道说人在这个宇宙当中做什么，这是人类共同的问题。所以坐一坐的爸爸妈妈们，不要把你孩子问你说妈妈我从哪里来这个问题看得这么简单，他在问你说我存在这里的意义是什么，这是世界上所有民族共同的问题。中国人不是只有讲神话， 中国人不是只有讲造神了，中国人对于宇宙的起源我们也相当的关心了，对于人类的来源我们也相当的追究，宇宙从哪里来。如果说你看三武历纪，这是三国时代就写下了，他说啊，宇宙从哪里来，他说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住了多久，18000年。所以中国人对于宇宙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我们早就已经知道了。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啊？先有蛋，在这边讲了，对不对？宇宙像个蛋一样，然后什么盘古住在其中，住了多久？18000年。突然有一天醒了，也许是下床气啊，心情不是很好，所以就拿起斧头开天辟地，清阳为天，浑浊为地。从那一天开始，天一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在中间，日长一丈。又经过多久？18000年。所以天数极高，地势极厚，盘古极长。哎，突然有一天呢、啊，盘古死了。盘古死了，盘古死了之后怎么样呢？哎，左眼为日，右眼为月，盘古身上的肌肉变成田，哎，盘古身上的经脉又变成金石，盘古身上的各种各样变成天地中间各种各样的东西。所以中国人对于宇宙的起源呢、啊，哎，我们也有研究。那么人从哪里来呢？哎，在《三武历纪》里面，对于人的起源讲的不是很好啊。他说我们人从哪里来的呢？人是盘古身上的寄生虫，身之蛛虫因风所感化为狸蟒。所以人从哪里来？人是从盘古身上的寄生虫变来的。对于人来说，这实在有点对我们不是很尊敬啊。所以中国人也有另外的一种想法，《太平御览》里面就有讲到说，人从哪里来呢？哦，人是女娲所造的，至少是被造的。不是寄生虫，女娲怎么造呢？她先用黏土啊，用黄土一个一个捏着这个人，一个一个捏。可是怎么样呢？太多了，没时间捏这么多。最后女娲怎么样？很简单，她就拿一根绳子啊，沾一沾的这一些湿的泥土，然后甩一甩。所以这些湿的泥土身上所粘的这些泥土呢，就丢在地上一点一点。女娲手所造的，变成是圣人，变成贤能的人。那这个绳子所甩出来的这些呢，哎，就是普通人，就是你跟我。你一看就知道这是神话，这是神话。他是说天地混沌如鸡子，谁看过？谁看过？是盘古说的吗？那么盘古又对谁说啊？盘古死的时候还没有人，对不对？盘古对谁说的？文学作品，如果说你当作是一个作品来欣赏 OK 了，但是如果说你把神话当作信仰来信，那就有问题了。信仰不但牵涉到个人的价值观、个人的生命，而且也牵涉到这个民族，牵涉到这个社会。所以说当我们在选择一个信仰，当我们来看一个信仰的时候，首先你应该问的一个问题是这个信仰真不真，而不是问这个信仰好不好。你要先问真不真，然后你再看它好不好。但是现在大多数的人都是先问它好不好，至于它真不真，不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了。雅典人就是这样。所以保罗说啊，保罗在说啊，他说我在游行的时候啊，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到你们造了一座坛，对不对？这座坛呢，你们上面写着什么？卫士之神。哎，所以呢，他说保罗说，我现在告诉你们所敬拜的这个神是什么？ 希腊人在这里，雅典人在这边为这个卫士之神造了一座坛，也是造了一个庙，然后对这个神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 X， 我不知道你真正的名字，我就叫你 X。 弟兄姐妹，人给神取名字的历史就是人不信神的历史，对不对？人给神取名字的历史就是人远离神，人不敬拜真神的历史。什么人可以给我们取名字？弟兄姐妹，各位在座的弟兄姐妹，什么人可以给我们取名字？什么人有权取名字？造他的人，对不对？所以爸爸妈妈给我们取名字。为什么叫这个讲桌？是造讲桌的人给他取名字。人给神取名字，换句话说，就是说神啊，你是我的，你是我所造的，所以你要听我。所以世界上有很多的假神，世界上有很多很多人所造出来的神。所以为什么世界上也有很多人不信神？因为他们觉得说，你们所讲的这些神实在是水准太差，因为是人所造的。但是有假神并不代表没有真神，对不对？有假神，而且不但不代表没有真神，反而在指向一个有真神的存在，你才会去找一位真神。因为你找不到，所以怎么样，我造一个假神。你要证明没有真神的存在，远远难过有真神的存在，比证明有真神的存在难得多。你要证明神不存在，是你做不到的，很难的，对不对？要你证明没有，要比你证明有容易的难得多。但是人在造神，并不表示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真神。正因为说世界上有真神，所以人才会去造假神。保罗在这边告诉这些雅典人说，你们所不认识的这一位神，我现在告诉你到底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说啊，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因为人不认识神，所以神要将自己启示出来。凡所有真的宗教，所有真的信仰，都是一个启示的。因为人没有办法理解神，神不是活在被造之物里面，所以神必须要把自己启示给你。所以上帝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我刚才提到说，雅典人给神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卫士之神。我们的神有没有名字啊？记不记得摩西问神说，我怎么对你的百姓说你叫什么名字？摩西怎么说？上帝怎么说？我是自由拥有的，我是自由拥有的，我不需要告诉你说我叫什么名字，你只要告诉他们我是自由拥有的。世界上所有的神都是从存在而来，世上所有的神都是从存在而来，只有我们的信仰里面所提到的这一位神，他不告诉你存在从哪里来，他只告诉你宇宙从哪里来，他只告诉你存在从哪里来，对不对？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怎么说？起初怎么样？神创造天地。他不需要告诉你说他从哪里来，他只交代了一件事情，存在从哪里来。可世界上所有的神都是从存在而来，不管你是关公也好，不管你是妈祖也好，不管你是孙悟空也好，通通存在而来。但在圣经里面，上帝在一开始就已经告诉你存在从哪里来。所以当我们读到如此严肃的一个宣告的时候，我们就要非常的慎重，非常的小心的去读， 所以保罗在这边告诉这些雅典人说，你们所不认识的这一位神，我告诉你他从哪里来。他说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天地万物是他所造的，既是造天地的主，就不会住在人手所造的殿，对不对？所以你看看在圣经里面怎么说啊，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脚凳，地是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但人的概念认为说，我为神造一个殿，让你住在里面，对不对？我们是不是这样子啊？为神造很多的殿，然后把它摆在里面啊，然后跟他说什么，你不要乱跑啊，哎，初一十五我来看你好不好，哎，我带个鸡腿给你看吃啊，带个苹果给你吃，你乱跑肚子饿不关我的事啊。既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他怎么会住在人手所造的殿？而且他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乏什么，可是人却把神当作是怎么样呢？你要靠我，所以怎么样，我来看你，然后我看你，你要回报我，你要告诉我，给我一些好处，哎，我烧一点假钱给你，希望你给我一点真的金子，我初一十五来看你是希望你怎么样呢，告诉我下一期乐透奖的号码到底是多少。但保罗说，我们所创造，我们所敬拜的这一位神，是创造天地万物和其创造天地和其中万物的主，他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他也不需要人手来服侍他，好像缺乏什么，反而将生命气息万物赏赐给万人，赏赐给万人，反而将这一切他的恩典赏给别人。他说，你们不说认识，你们不认识的这一位神就是这样的一位神，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弟兄姐妹，这一句话是保罗在2000年前所讲的，2000年前能讲出这样子的话，这是非常令人惊讶的一件事情。如果说你看一下你的圣经，本这个字在古卷里面说是血脉，地上这么多的人从哪里来的？是从一个血脉造出来的。保罗在2000年前对雅典人说这个话，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从现在的这个医学，从研究 DNA， 从研究蛋白质，我们的确发现人是从一个血缘而来的，这个是上帝的启示。我刚才跟你讲说，上帝在圣经里面给我们各种各样的启示，为的是什么？要让人知道说他造人的目的，他造人的为什么要把人造在这个地方，他造天地万物的目的。所以在圣经里面所讲到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为什么要有圣经？神是神所默示的，在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处的，要使神的仆人，使神的子民，所有被造的人，预备他们做各样的善事，预备他们做完全的人。所以在这边告诉我们说，创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神为什么造人？是要让人行各样的善事，是要让人成为一个完全人，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说明。所以奥古斯丁说，上帝基本上写了两本书，第一本书就是宇宙，就是神的创造。所以你看罗马书一开始是不是这样讲，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所以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上帝借着被造之物，这他所造的大自然，让人知道他的存在，他的永能和神性。然后又借着圣经另外一本书，奥古斯丁说他写的第二本书是将上帝造人的目的把它写出来，一个特殊的启示。所以保罗在这边跟我们讲说， 跟雅典人也跟我们讲说，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并且预备他们的年限和疆界，要他们寻求神，让他们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人一直在找，雅典人甚至说卫士之神，但是保罗在这边告诉他们说，其实他离开我们不远，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我们是他所造的，但是人怎么样的蒙昧无知，所以我们明明知道有神，却不把神当作神来荣耀他，反而把一些人手所造的鸟兽草木昆虫当作神来敬拜神，敬拜他们。保罗在这边说，当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什么叫蒙昧无知？什么叫蒙昧无知？弟兄姐妹，记不记得在十字架上面，基督耶稣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十字架上面，基督耶稣讲第一句话是什么？父啊，赦免他们。然后呢？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怎么样？不晓得，蒙昧无知。但是上帝并不追究，上帝并不鉴察，上帝宽恕他们，让基督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的蒙昧无知付上这个代价，要让人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着公义审判天下，是要让人悔改。所以保罗在这边告诉这些雅典人说，这一位神并不是卫士之神，这一位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这一位神不但是创造天地万物，而且这一位神是一个启示的神，这一位神是一个救赎的神。当我们蒙昧无知的时候，他并不鉴察，他来到这个世界上让我们要悔改，让我们悔改，让我们能够重新回到他的面前，而且基督耶稣死而复活，做万人可信的凭据。有什么证据？你怎么知道说这个人就是从上帝而来的？你怎么知道这个人就是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有一个很好的证据，保罗在这边说的，死而复活。因为他死而复活，所以可以看出从死而复活知道说这是一个证据，这是上帝特别差他来的，让我们能够回到上帝的面前。死而复活是我们整个信仰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依据，是整个基督的信仰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证明，我们所信的是真的。为什么？因为这一位死而复活。你怎么知道死而复活？你怎么知道这是真的？这是一个历史，对不对？这是一个历史。当我们看一个历史是真的还是假的时候，你要怎么看？第一个，这谁说的？对不对？这谁说的？第二个，说的人可靠不可靠？第三个，他所得到的资料是第一手的资料还是听别人说的？第四个，他为什么要说？他为什么要写下来说基督耶稣死而复活？所以当我们来看一个历史事件的时候，当我们看一个历史的记载的时候，你要从这几个角度去看，到底这件历史的事件可信还是不可信。这些人为什么要写基督耶稣复活？这些人是什么情况之下写基督耶稣的复活？这些人是第一手的资料吗？如果说基督耶稣复活的这件事情你没有办法相信的话，那么很多的历史你更没有办法相信。在所有的文献里面，写下基督耶稣的复活这件事情的证据远远超过其他很多历史的证据。有一本书希望大家有空的时候看一下，历史性的大审判，这是 Frank Morrison 所写的 Who Moved the Stone。 为什么要写这个？基督耶稣的墓园门口是否摆了一块大石头？记不记得说当复活的早晨，两个妇女要去看耶稣的身体的时候， 他们自己在路上的时候是不是在问一个问题啊？谁帮我们移开墓园门口的那一块石头？因为是很大的一块石头。但是那块石头却被推开了。当他们去的时候，这块石头打开，空的，这个坟墓是空的，这块石头被推开了。这是一个非常出名的律师，他做了很深入的研究，他是要证明，他希望本来写一本书是证明说复活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他想要证明说基督教所讲的耶稣复活这件事情是假的，所以他专门研究最后的几章，因为在最后的几章里面只牵涉到基督耶稣的受审和基督耶稣的复活定死，比较少讲到神迹。他专门研究最后这几章，而且最后这几章在历史上面的文献很多，不但是基督徒在写，连罗马人也有在写，连犹太人也在写，所以他最后写下了一本书，第一章就写一本不愿意被写成的书。他本来想写一本书是要证明复活不可能，但是后来经过很长时间的研究，很长时间的写作，把它写下来，历史性的大审判 Who moved the stone。 一个信仰是对的还是不对的，是真的还是假的，不仅仅是要主观的经验，而且也要客观的事实。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不仅仅在主观的经验上面我们知道他存在，而且在客观的事实里面也证明他的存在，也证明他的复活。这个神不在西天之外，也不在东海之滨，距离我们每个人不远。他会垂听每一个孩子第一次的祷告，他也会陪你走过漫漫的人生，他也会陪你度过每一个漫漫的长夜。你怎么样知道他存在？就在我们的身边，就在我们的身边，伸出你的手，你会接触到他。今天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你一个人跪在床的前面，你请求他来到你的中间，希望他对你说话，你求他，他会回应。他不在西天之外，也不在东海之滨，就在你的旁边。人找神是上帝给人的一个特别的恩典，人找神是人被造的一个必须要有的动作。保罗说，你们所不认识的这一位神，这位未知之神，我现在告诉你，这个起源就在这个地方。愿神赐福大家。